师父各位法师哈，阿弥陀佛，华严浅谈第32堂课，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入法界品里面继位修行相当中，这个善财童子已经参了十住十行十回向三贤的位置哈，就是三贤未满。那今天开始要讲参这个圣位啊，就是参入地。那么入地有十位善知识，表十地的位置。我们因为这个文呢、很丰富，然后所占的篇幅也很多，所以几乎我们没有时间可以复习前面那个思回向，就上一次所讲的内容。希望各位自己再去熏习。从今天开始讲的这个十地位置，总括来说，这个十地十位菩萨几乎都是业神，就是这十位善知识，除了最后一位啊，瞿波侍女，侍女瞿波之外，大家看的那个讲义上面全部都是业神啊，称和业神，一直到妙德圆满爱敬主啊，主灵神，那是第九个，第九个是主灵神。那么第一个到第八个都是业神。那为什么入地以后就没有像前面三贤位的这些善知识身份的多彩多姿啊？啊，几乎以业神来表地呢？那最主要就是这个表入地以后呢，就这个证到真如，那证到真如过无明的暗相，所以用这个夜神。那夜神不表示说它是晚上才出来，这个夜的意思是众生在无明黑暗当中，那么这一些实地的善知识呢，他们呢要教化众生，使众生呢能够破暗得明，所以呢他用夜神来表法。那个业呢，其实是我们众生之业啊，无明黑暗之业，那他把这个黑暗呢破除，所以善知识用业神来表。那这十位善知识啊，八位业神，一位灵神哈、然后最后一位侍女瞿波，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啊。清凉国师说哈、我们看这个主业神的名称，我们不知道他是男性还是女性。但是如果依照梵本的话呢，就是翻译的原来的梵本的话，这些业神灵神呢全部都是女神，就是以女性来表法的。那么十地的这个侍女瞿波也是女性，所以十位善知识全部都是女性。同时在十地当中呢，有讲法除了受自己的法门之外，很多会说到他过去生的本修因发心的时节，还有解脱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身份也几乎都是女性。是现在是业神是女性，但是讲到过去生的时候的那个发心的时间、得法的时间，那个时候成就的也是用女性来代表。那除了第八地啊，那个时候有讲太子能胜性啊，那个时候是男众啊例外，大部分都是女性。那为什么十地呢都用女性来代表呢？这个表法当中，我们就要会看出它的共通性，里面一定有代表很强烈的意义，就是十地这个法门呢，就所讲的是讲同体大慈大悲。就是他的慈悲呢到极点的时候，那种同体无缘之慈悲呢，用女来表这份的慈悲。还有在这个十地当中，说是女神夜神都是在家众，所以十地没有出家众，那就是把前面的三贤所修的内容、功夫、功德、成就、庄严，现在用这个大慈悲性要回入世间啊，与众生共享这种破暗得明的这种大光明。所以这十位呢全部都是在家众啊，没有出家众。所以这个是总说我们这个最后面这十位善知识的共通点。同时在前面善财的 参十住十行十相参访的方向都说往南，那是表他要见光明破暗得明。那从前面的十回向开始的时候呢，这一个特殊点就已经没有了。那到实地的时候，我们看看他是破暗得明，所以既然已经破暗得明，当下他就得明，所得到光明啊，所以在实地的时候呢都没有跟第十相一样善财的，就是去求后有的这个地方呢，只是往后找后面善知识，都没有说你往南方去，这个现象也没有。那么实地当中呢，我们在第十相自性不动主地神的时候，他都已经告诉我们，因为他已经要入地了啊，要进入圣位了。那他当时自性不动主地神所在的位置，善财参访他的位置，那个是在菩提场啊。那菩提场代表就是他已经要入地哈、啊，入地那当时已经要开悟的那个境界，要破无明的那个境界。然后要进入从菩提场要进入初地的时候，我们等一下讲春和夜神。初地呢，他从菩提场，我们看到实地的位置几乎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菩提场，一个就是迦毗罗城，就是身佛，就是佛出生的地点。那只有这两个地点，一个地点就是佛成道的地点菩提场，一个地点就是佛出生的地点。那从菩提场这十回向要进入初地是在迦毗罗城，所以是往北到过恒河北岸到迦毗罗城。那从初地的迦毗罗城要进二地的时候呢，他又从迦毗罗城再回菩提场，然后从二地一直到八地，这七个位置当中七个地的修行呢，全部在菩提场。然后到第九地的时候，他又回到这个出生的蓝毗尼园，然后十地的地方呢也是迦毗罗城。所以十地整个十位善知识就只有两个地方，而最多的地方就是在菩提场。那这是告诉我们这个入法界这个成就解脱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几乎都已经到达这个觉悟之极点了。所以实地之后马上就进入到等觉了嘛。那我们从这实地的内容有一些共同点先做一个总体的说明。同时在这个实地的善知识对善财所说的法门当中，受集法界当中有很大的特征，就是十位善知识里面很多除了二地那个地方没有讲的，几乎都有说他发心的因缘，就是他当时本世的因缘，什么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心，那个时候他是什么身份，然后那个时候呢他碰到哪一尊佛，那什么人善友来开导，从那个时候开始讲，然后之后中间的修行，最后他得到要授予善财童子这个他本身得的这个解脱法门得法的因缘，得法的实处也都会说明。所以在实地当中有两个特征里面，就是他都会说他本是因缘，本来发心的因缘，也会说到他得法的因缘，这两个是在前面没有很特殊显现出来的。所谓得法因缘，就是他得到这个解脱门的因缘啊。那除了这两个之外呢，有的时候他会多加禁制啊，就是发心以后，在得法中间呢，他们怎么样子的修行，或者是得法以后还要怎么样再继续修行。所以这个都是在实地当中比较特别讲出来的重要科部分。然后到我们今天讲到五地后六地以后呢，又再会多出善财会问一个更高深的问题，他会问说，尊者你得到这样子的解脱门境界云何，会问境界。所以这个是实地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那我们在四十华严当中，这个实地的善知识呢所占的分量很多，从十七卷半后面一直到二十九卷，总共有十二卷半，就是参这十位善知识。今天讲的呢五地是到二十一卷，有四卷半。诸位如果学得很模糊的话， 唯一的办法，自己回去读诵，然后自己回去用心的了解，看它里面讲的东西是什么啊。所以我们尽力跟各位把这个纲要说出来。啊，现在呢，我们先开始说一下这个初地啊，就是第一个欢喜地春和夜神。那这个春和夜神呢，在八祖华严的时候，他翻译的是活山活岩底啊夜神。啊，那个是春生，就是出生苗家这个春生啊，在四祖华严叫春和。为什么叫春和呢？他就是讲盛德如春的合唱发声，像春天一样呢，就是生机盎然啊，然后使得百草呢能够有很有这个欣欣向荣之意。那这个就是讲那个德行啊，在初地里面呢就一直长养出来啊。讲这位夜神呢，表初证真如啊，就是从初地开始，他证得真如，破一分无明的时候，那真正本性的德性呢就显发出来，而用这种德性呢来成就自利利他的功德。这个善财童子呢，从第十回向的这个自信不动啊，主地神接受他的指示以后，要来访春和夜神。春和夜神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迦毗罗城啊，所以他是从菩提场一直往北到迦毗罗城，那这个也就是出生这个悉达多太子的这个地方啊。为什么要到迦毗罗城？春和夜神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来表法？就表示初地这个地方呢，就进入到初地，就真正的身在佛家啊，身在佛家。然后这个善财童子呢，他就见到这个春和夜神。那他见到这个春和夜神的时候呢，在经文里面呢，我们稍微讲一下他什么时候看到他呢？他是在太阳下山的时候看啊，日末时见啊。虽然日末时见呢，他是见夜神是在什么地方？在虚空中，然后呢出宝狮子座，在虚空当中居然是坐一个很庄严的狮子座，而且呢这个夜神呢身真金色，就是像巨佛的相好。然后这个夜神身上的每一个毛孔呢，都现很多的境界。善财在这个夜神的每一个毛孔上面，都看到他有示现教化众生的种种事业内容啊。所以他在渐进之问当中呢，就已经很特殊了啊，就是还没有说法。还没有问法之前呢，先看到这种殊胜的境界，然后呢，他就请法以后呢，这个夜神呢就称赞受法，所以有正式法门。正式法门当中有长行跟寄送，在长行里面就先把他得的解脱门呢、先说出来，就是菩萨教化调伏破一切众生痴暗法光明解脱门。看，这是业神的功德哈，就是破那个业，其实是我们众生的痴暗，不是业神啊，所以他是工作是破众生痴暗，所以他得到这样子的解脱门啊。解脱门当中呢，他就说明了他当时得到这个解脱门的时候呢，有什么样子的作用。作用里面就有两大段，一个是心救物之心，就是得到这个解脱门呢、用这个解脱门来广度众生啊，那普救众生，那普救众生的行为内容就是那个救啊，救啊。夜神就有说到他是做什么工作，他救海难，救陆地的众生，救山险难，救旷野险难，还有眷属国度，你若很执着的，他也有救哈。然后救病苦众生，他也救，就是用这个解脱门来救这些众生哈。欲求的众生有十种，另外他有一个也用这个解脱门能够救邪凡行求众生。你看凡行本来是很好，清净之心，前面加一个邪。是邪的凡行众生，那这样子就说明他的这个解脱门呢是作用很深广的。那这是寄送。那一般在前面实住实行实相的时候，正受法门说长行说寄送就完了。从初地开始呢，善财童子自己本身也进步，他 他入地了嘛，所以他的问题不止到正受法门完了，他就开始他要从出地开始他要问的问题，就后面有讲有问了得法究竟啊，就问这个春和夜神，那你得这个解脱门已经多久了，什么时候发心了啊，就问，那也就是说，我们所修行的过程哈，要把过去所修的全部要履历表要拿出来，全部都算啊，从发菩提心开始以后的行菩萨道呢，这些都是会记载下来的哈。那这个春和夜神就说他什么时候发心的，先说。一般来说，说得法究竟就有两个科哈，就后面都会讲，第一个什么时候发心，第二个什么时候得法。所以先说，一般来说是先发心。所谓的发心就是发菩提心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这个在菩萨道的修行过程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我们什么时候发心，从那时候开始算的。菩萨道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算，那前面进进退退，前面那种入水道心，或是像舍利佛一样从大退小，那些无量劫来的这些行都不算，要从真正发心发菩提心开始算。所以春和夜神呢告诉善财童子说，什么时候他开始发心的这个本事因缘里面，他说从现在开始，你现在问我的时候哈，他说从现在开始之前往前推，推多久呢？我们现在就三年前、五年前哈，或者是百世以前、一千劫以前啊，那个时候那一点开始算。那春和夜神说是从过须弥山及微尘数劫，他发心多久了？春和夜神说我发心多久了呢？从须弥山及微尘数劫，那个时候有一个劫叫做极净光劫，那个时候呢有一尊佛，有一尊佛出心啊，那这个经文上面都有，我不再打出来，就是说那个佛的名字他都也会说出来，这表示说都很负责的哈，内容都很清楚啊，不含糊。那时候这个极净光劫当中有很多佛出心，那其中有一尊佛叫做一切法大吼声王，这尊佛初心在世的时候，因为这个劫里面有很多佛的，不是一劫只有一佛，像我们贤劫就有一千尊佛嘛。那这一个极净光劫当中呢有一尊佛，那这尊佛出世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春和夜神他当时是轮王的夫人，他当时是轮王夫人，他叫做法智月。那个时候因为有这尊佛出世，但是他并不知道当时有一个善友，就是他的善知识，那个也是一位主夜神，叫做净月光主夜神，在晚上的时候呢就动环佩之身啊，然后出声音啊，放光明啊，来告诉法智月说有一尊佛出世，你们不要失掉机会，赶快去供养这尊佛。所以他听到这个主夜神这样子的引导以后呢，就赶快这里面就想善友劝发嘛，然后赶快就跟着这个善友呢就到这尊佛那个地方去啊，到这个一切法大吼声王如来那个地方呢，然后在那个地方，在这一尊佛的地方，他发菩提心。当他发菩提心以后，不是就完了？菩提心完了以后，开始就要修行，开始就要成就十度种种的功德啊，就是一直修行。那这样子的修行，到他得法，就是得这个菩萨教化调伏破一切众生痴暗法光明解脱门。从他发心到得法，中间经过多久呢？经过八十亿须弥山微尘数劫，复过万劫，就是说他从发心一直到得法当中的时间，不是今天发心明天就得法了。那还有这个时间虽然长，不是就时间就一天一天过去，那我今年60岁，明年就是61岁，后年就是62岁，反正就一岁一岁增加， 不是时间就这样过去，而是这样子的时间当中他就一直都在修行，所以我们讲叫做静置，静置自己的修行。那在这个静置修行一直到后面的得法，得法的时间呢是叫做无忧片照劫，把那个时间写出来。好，那那个时候呢，当时这个法智月轮王夫人那个时候已经不是轮王夫人了，就是她已经生生世世一直在轮转嘛，一直在修行。那到她要得法的时候，她的身份是什么身份呢？她是名称长者女啊，她的名字叫做妙慧光明。妙慧光明，那这个妙慧光明呢，在这一个无忧片照劫的佛出世的时候，佛出世的时候，这一位当时开发他发菩提心的净月光主夜神，也是夜神，但他名字已经换了，就是同样一位夜神，他名字叫做妙净眼主夜神，所以我用颜色一样，就是表示同一个人。那他经过这么多的时间呢，他不是说中间他都是夜神了，他可能很多身份的变化，可是他在这个时候名称长者女，他要得法的时候，也是因为他当时启发他发菩提心的这个主夜神又再来启发他，使他能够再去见佛。好，就在这个无忧片照劫那个时候呢，有五百佛出世。那五百佛出世的时候，这一个妙慧光明他碰到的是第一佛，就五百佛当中的第一佛是须弥床大吉净吉祥眼佛，这五百佛的第一佛。那那个时候呢，妙净眼主夜神看到时间机缘又成熟的，他即将要得法，所以主动的又去使妙慧光明长者女去见佛。那夜神呢就引导见佛，他见了佛，就是这个妙慧光明女，他见佛以后，他一见佛的时候呢，他就得方便三昧，先见佛然后就得三昧，得三昧以后佛就为他说法，说法以后他就得了这一个解脱门啊，就是讲他的得法因缘，可是交代就是春和夜神对善财童子的这个交代哈。那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他讲到他的层次，讲到他发心，讲到他的修行过程，讲到他得到的这个解脱门的时候，善财就听听听。当他听到他得这个解脱门，得这个三昧的时候，善财童子就马上跟上哦，马上就跟上去了，不能睡觉哦。你要跟上进入这个经文了，因为这个夜神在说明他的解脱门的得到经过，那善财不是看电影就看完就回家了，他当时这个解脱门善财童子就得到，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得出地，所以是我们春和夜神还算是比较简单的哈，就是很明确的讲他的发心，他的得法。但是这中间我们比较要强调的就是这一位善知识哈，就是无论是名字叫做净月光主夜神，或者是叫做妙净眼主夜神，他为了启发引导这一个春和夜神呢，这么长的时间都跟在旁边，随时化导他，不离不弃啊。所以这个是讲这种菩萨道的精神啊。那这一位净月光主夜神其实就是善财要参的第二位二弟的善知识，所以春和主夜神告诉他这个解脱门以后，告诉他说我得的是这个解脱门，我不知道有更多更好的，那我的本师就在菩提场，去此不远了，就在这个地方，你就要去参这个二弟。那二弟其实就是初弟的这个本师哈，所以使他得法，使他发心的善知识。这个是第二离狗地啊，离狗地就是讲到普遍吉祥无狗光夜神，那这个其实是跟初地是有师生的关系，而且是累劫哈，累劫的这种师生关系。那我们进入到普遍吉祥无狗光夜神， 善财童子呢，听到这个春和夜神这样子的教导以后啊，就进入。其实他春和夜神呢，当时是在迦毗罗城，是生佛城。那他就指导他到二地，二地的地方已经又渡恒河南了，就往恒河的南方南岸来，就到了这个菩提场。所以二地开始就是菩提场，然后见这个离垢地的夜神啊。这个初地跟二地，后面四地跟五地两个之间都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整个十地当中，这个彼此的师生关系哈，或彼此的法眷关系啊，就是有大因缘啊。我们看到这些善知识他们的慈悲啊，我看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看到这样就是讲到说，哎，我们有时候真的不太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生生世世哈，随逐不舍，像地藏菩萨一样，只要不得度的话呢，他都在旁边。那我看到这个呢，可以有一点感受啊。同时，我们在这个西方确指啊，就是觉明妙行菩萨。觉明妙行菩萨也有这个的味道，但是他要度他的当时的那些弟子啊，就是他当时成就到西方以后，他再看到一起修行的那些弟子的时候呢，他要随逐他们多久的时间呢？随逐他们800年呢，800年。所以他从梁朝开始跟这些弟子开始，然后到唐朝，那唐朝之后呢，他就往生西方。然后他要看这些弟子一直到明朝末年清朝初年的时候，那些8个弟子本来各奔东西啊，在那个时候又聚集了，他说哎，时间到了。所以他用很非常的手段呢，再来度化这8个人，用扶鸾的手段。那可是我们看到这个觉明妙行菩萨，他自己讲他跟这个8个弟子之间的因缘800年了。所以这个我们讲都要算数的哈，都是账目上都要算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初地到二地之间的关系啊。觉明妙行菩萨他告诉他的弟子，他忽然出来说，他说800年前有圣缘呢，殊胜的因缘，所以人跟人之间要结殊胜的因缘啊，就会后面的果报呢也会很殊胜。下面呢，离垢地哈，就是我们前面不说，我们就直接说称赞受法这个地方。但是离垢地已经回到菩提场了啊。那菩提场这个善财童子呢，进入到二地的时候，这个无垢光哈夜神要称赞他，然后要受法的时候，就告诉他说：“菩萨具足十法，则能圆满诸菩萨行。”啊，这个经文内容我们都不讲，因为善财一见到他的时候就说他已经发菩提心，那不知道云何修菩萨行，行菩萨道啊。这个无垢光夜神就告诉他说，菩萨要具足十法，那你就圆满诸菩萨行。那具足哪十法呢？他就后面就说明这十法。所以这个具足十法圆满诸菩萨行里面解释的种跟别哈，种是得清净三昧，常见一切如来现前，这是总说啊，第一条。然后别说里面就是观如来相好，念如来的内德，知道如来所证，然后了解如来的放光、常光、变化、原因、名号、调身，就是调伏众生。这个就是菩萨具足这十法，那么就圆满菩萨行，这是他的所说。那这个的内容是什么？这个无垢光夜神回答善财童子说，你要具足这十法就圆满菩萨行。那这十法把名字列出来啊，条目列出来，我们就要去修这十条。那这十条是什么？这十条就是念佛三昧啊，因为你看他得清净三昧，常见一切如来现前，因此华严念佛，华严跟净土念佛当中呢和密切的关系啊，那诸多的善知识里面都是教念佛法门啊。从最头先的第一位啊，吉祥云比丘，然后谢托长者、毗湿罗居士，然后到今天的无垢光夜神，都在说念佛，但是意趣跟内涵完全不一样。那到这个离垢地的念佛三昧里面，讲得更深入。他的文并不多，就是这个第二地的夜神呢，他的夜数其实只有7页， 那比较起其他的这一些业神的法的内容不多，可是在讲这个念佛法门里面，他的那纲要就把它列出来哈，那就是别是几法里面就说出他得的解脱门，就是菩萨极静禅定药普游步勇猛解脱门。名题里面说他自己得这个解脱门，那这个解脱门其实就是念佛三昧。那怎么叫念佛三昧呢？因为这个念佛三昧的业用是怎么发出来的，这里面有重点，说这个念佛三昧要怎么显示出来，那句话很重要啊，攀缘如来为诸定体，所以讲说观如来相好，念内得之所证放光上，这个都是攀缘如来。那我们要攀缘哦，攀缘如来啊，啊，攀缘如来的这一些功德，这一些放光常光这一些，那这个是本哦，为诸定体哦，这是本啊。下面得了本以后，就产生种种的业用，所以二谛里面在经文里面讲到很多的禅定，因为它的解脱门里面嘛，极静禅定啊，它有禅定。然后说到三禅别章业用，证明三禅别章业用，这个三禅不是我们讲的初禅、二禅、三禅，不是的，是下面这三种禅。好，三种禅里面呢，我们讲的四禅八定的那个四禅是在第一个，就是初明宪法要住禅，就是念佛法门其实已经把四禅都已经包进来了。如果我们得到这个定体的话，在二谛的念佛呢，是已经超越四禅，然后能够引生功德，然后能够饶益众生，这个是二谛的念佛法呢。然后二谛我们知道，二谛啊，这个是离垢谛，离垢谛是表戒法的，那所以啊，在这个戒法当中呢，它的那个戒的戒体是什么？二谛的戒体啊，二谛的戒体就是攀缘如来为诸定体里面，它那个戒体是用菩提心为戒体。当我们攀缘如来，如来是菩提，那你用菩提心来攀缘如来的时候，所成就的念佛三昧，如果我们有这个菩提心体而去攀缘如来的话，你成就的那个念佛三昧就有种种的这些引生功德、饶益众生，这些定就全部展现出来。所以我们念佛为什么知道这个法门很好很殊胜，为什么得不到它的受用，要找到他那个根结，那个根结那个菩提体啊，那个菩提心啊。同样他在念佛，有人成就很大，有人还是摸索，那个一句佛号出来，就跟大家呢互相勉励。里面昨天讲一个得意善用，在这个我们昨天的那个寒假集当中，欧宇大师讲你要得意要善用，我们如何能够善用，你一定要得意。那要得意里面就是这个念佛法门，在二谛当中它显的念佛三昧是以持戒，而它的持戒是以菩提心为体的，是攀缘如来的。也跟各位介绍一个念佛公案，因为这是念佛三昧哈，啊，岔开来一下，免得后面啊还有很多的东西啊。有一个深炫法师哈，深炫法师，他96岁的时候，他才碰到净土法门，他很高寿哈，我们都还有希望了。他96岁的时候，他才碰到道绰禅师的安乐集，听他讲观经了。他想说，哇，我前面所修的，虽然他是出家人，但是前面都没修心的行念佛法门呢，现在哈要加功用恨了。所以呢，碰到这个念佛法门以后呢，他就回心念佛，把前面所修的那些就放下，然后回心念佛。他想，我已经96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走啊。所以呢，他很精进，他日夜礼佛千拜，念佛80000声，修行多久呢？这个是81心力3未成数劫。他这样子的用功呢，他修行了5年，96岁加5哈，101岁啊。修行5年的时候呢，都非常的精进。到最后呢，他的念佛三昧成就，所以他告诉他的弟子说哈，阿弥陀佛来受我香衣，我们讲熏香哈，说阿弥陀佛来呢，他给我这个衣服呢是香衣啊，观音世字呢在他的阿弥陀佛前面做引导啊，然后他说 化佛遍满虚空，念佛三昧成就，化佛遍满虚空。然后他说从此西去，从这个地方啊，他住的那个地方是并州人啊，是并州那个地方。他说从这个地方，西方极乐世界在什么地方呢？他说西方极乐世界不在十万亿个佛国度外。他说从此西去，从这一点一直过去到阿弥陀佛那个地方，纯是净土，有他的境界，他念佛三昧的境界，那是不是禅定功夫？是禅定功夫。说从此西去，全是净土。所以，哎，讲这位96岁才开始修行念佛的人，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不过，重点得意哈，得意要善用，要攀缘如来为诸定体啊，要以菩提心做攀缘的这个用意，这个是不带烦恼的，是带大悲啊。这个怎么样去用，就会有怎么样子的果。这是二谛啊，所以初谛讲这个发心得法，二谛讲念佛三昧，他没有讲发心得法，可能经文来的不全哈。那第三谛开始呢，就都有讲到他的发心得法。你看啊，发心得法，得法发心，发心得法，都是他的重点。因为文很多，我们只能讲一些主要的重科。三谛开始啊，就是发光谛，喜目观察一切众生，主业身。因为二谛在菩提场，三谛也在菩提场，所以他有说去此不远，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如果到离长者讲的话呢，他这个菩提场在什么地方？他说你觉悟的话，什么地方都是菩提场，不一定要跑到菩提伽耶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去此不远就是菩提场了，他的那个去此不远的那个用意啊，那个意境啊，是深入的。那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科判啊，就是见境之问啊，就是善财童子他见这一位发光地的喜目观察一切众生主业身，他先见见里面，他先见到一正啊，就是他的一正庄严，然后见一正在这三谛里面啊，科判跟一般的就不一样，他见就正，一般来说是见了以后呢，然后善知识说法，然后他思维观察修行以后证悟。这个三谛啊，业身啊的殊胜点在还没有说法的时候呢，这个善财童子就证悟了。所以等于就是事相说，我们讲前面讲过说法有两种，一个是事相说，一个是言语说啊。那这个就是事相说，所以见一正的庄严，然后见大用，然后呢上面有三大科，里面哈，于毛孔总出化身呢说一切法。说什么法呢？说十度法啊，就是布施一直到后面的方便愿力智啊。那这个经文内容都很多。那这个说法呢，是什么样的人在说法呢？是这一个业神的每一个毛孔，那每一个毛孔要出很多的变化声云，众生数的变化声云都在说法，这是说法。然后呢，在毛孔里面的这些变化声云呢，不止说法，还会现习本事，就是他在说法，说譬如说布施或说持戒或说禅定的时候，他怎么说，现什么相说，他是现习本事那个身份哈。然后于毛孔出随类身说其本形，那这就是讲说他现的身呢，还不一定是业人身，他各种身份呢，他都会现身，然后为众生说法。这个是叫做毛孔大用。这个毛孔大用是华严的殊胜处，就是华严很强调这个殊卷自在哈，然后讲到他的这些毛孔呢，里面有种种的境界。所以诸位在诵华严经的时候，如果碰到这个毛孔的内容的时候，眼睛要稍微为之一亮，然后看他里面在说什么。他特定当中有几位善知识特别显示这个毛孔大用的，最头先的善财童子，他参海床比丘第六位善知识的时候呢，这个海床比丘就有毛孔大用。 然后刚才的春和夜神第一个的时候我们也讲到，一来我们就讲到毛孔大用啊，然后到现在这个第三个发光地席目观察一切众生主业神，也是见到这些化身云的内容。后面第五位就是今天要讲到第五位的极静音业神的时候，又有毛孔大用。那这个极静海业神的毛孔大用就不止这三个内容了，它有十重，十重我们后面会念过去，就是境界的深入啊，重重无尽啊，也已经看到叹为观止了，还不止于此。善财童子要参到摩耶夫人，就是佛母的时候，他也看到摩耶夫人的毛孔里面种种的这个现象，然后如来在摩耶夫人的毛孔里面怎么样成道，怎么样转法轮，那个是非常的壮阔，在摩耶夫人的毛孔，然后已经觉得到了极致的吧，上位也。到最后善财童子参最后一位善知识的时候，那个普贤菩萨的毛孔所现的境界，那是到达顶点跟尖峰，所以这个要渐渐进入。人家说哈，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纵使万行看热闹，你也要会看看这个热闹，是毛孔里面种种的境界，那心要跟着进去，看它怎么样子的慎用啊。那它为什么毛孔？你一定要知道它的毛孔大用，因为它一见这些毛孔大用以后，它就震入到这一个解脱门了，震入这个解脱门。那它为什么能够震入？因为看到这些大用，看到这些大用以后，我们看完不是看完电视就回家了，不是。他看完以后，就善财童子他看到这些毛孔大用，他看完以后下面有几句话很重要啊，念念观察，思维截了，随顺修行，这个是他正入之因啊。所以啊，这个清凉国师啊在这个地方说道基树柱，就是善财童子他的那个善根哦，那个修道的基础哈、哦，这过去生就已经很成熟了，就以成熟者令解脱，所以他那个根本已经很深厚，过去生就有的。那内外敏知啊，就是他现在看到这个境界，还有善知识的加持。那有这样子的时候，他自己又修行，外面又加持，于何不正呢？怎么不会正入呢？当然正入，那因缘就这样子的。失火电光呢，在这个当中呢，就互相契入了啊。所以这个是讲善财童子在见这个毛孔大用，他就证入这个解脱门了。然后呢，善财童子呢就已经证入了，他就不用问法了，他就设计称赞啊，称赞这个法门。所以要会称赞的时候，因为是你得法的，所以才会称赞，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称赞啊。然后呢，就问这个法要，然后问里面就问他的发心本事跟得法因缘，所以这一个席目观察一切众生主业神就用寄送来回答他的从发心一直到得法这当中，那他有87首偈里面来说明他的发心到得法，从他的发心一直到得法。这中间的时间是时节，所以我们讲每一个人的时节因缘不一样。这前面的春和夜神的时候，他从发心一直到得法中间是经过，我要写到黑板了，要不然你文字赶不上了。这个我的语言呢、啊，就是这么多节。但是呢，第三地呢，他从发心的第一节一直到最后一节，他从中间呢就只有时节的时间。他修行的时间只有这十节啊，就得法了。那他当时发心的时候，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轮王女，轮王宝女啊。那那个时候呢，普贤菩萨呢来引导他见佛的啊。这第一节的时候呢，是极经大音声节。它上面寄送里面都有说是什么节什么佛，然后它是轮王女，那个轮王的名字是什么都有讲出来。那它的这个殊胜因缘、哦、就是引导他发心的是普贤菩萨， 那他的父亲是谁？那个轮王是谁呢？文殊菩萨啊，文殊师贤就有结合古经当中有说明出来。然后他因为这样发心以后呢，这中间经过十劫当中都在修行，然后在第十劫的时候，他是当天后啊，天后，天后就是天上王母娘娘之类的哈，啊，就是天后啊。那个时候呢，碰到最后佛呢，就是宝吉祥功德传佛，他得了这个我们今天讲他的这个解脱门。那偈颂当中每一节他都举出十尊佛的名号出来，所以我们在偈颂里面你会念到十尊佛，就是每一节有十尊佛，所以在这个当中就会基本上会念到一百尊佛的名号，在这个偈颂八十七偈颂当中。也就是说我们在诵的时候不知道他讲这些佛号是在做什么，这个就是这个中间的过程啊，是人家在这些佛当中呢所修行的。那这个地方有一百尊佛，后面还有一百一十四尊佛，就是所以我们在看夜神的时候，如果你内行不内行，外行要看热闹，你要知道说他为什么许那么多佛，这个都是他们当时发心的十劫因缘。那为什么要把这些佛？其实都有无量的须弥成劫、须弥如来哈。须弥树如来，这么多如来，那为什么要把这些佛的名号举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经典，包括地藏经，包括弥陀经，多多少少都会举出佛的名号出来，它有用意的。所以我们当在诵这些佛名号的时候，然后起这种难招想，就是每一尊佛都是经过无量阿僧祇劫修行成佛的，我们念到他的名号的时候，就跟他结了这一份缘，我们就知道在什么时节当中有这尊佛，这尊佛现在也还在度众生。所以这个是借由经文碰到这尊佛，让我们能够跟这尊佛结缘，然后能够得到这尊佛的加持，跟得到这尊佛的种种庄严殊胜功德，能够去称赞啊，去随喜。所以送佛名号的时候，你不要好烦啊，好烦啊，那阿伯玩看阿够归一啊，哈，再玩啊，这个都是不太相应的。所以送佛名号的时候，你要跟他，我们讲说经书都有强大的能量，那更何况经书人里面的佛号呢？我们在送他的名号的时候，你要有强大的这种恭敬心呢，你就可以跟他讲，现在就是你跟他相应，得到他的加持啊。这个为什么他也可以把一尊佛的名号举出来，然后把最后一尊佛的名号举出来，然后中间加等等等啊，他也可以这样。但是你看祖师大德他们的翻译的时候，这些佛的名号全部都要说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佛的时候呢，就要观想他们的大愿、他们的慈悲、他们的功德是无量劫修出来的哈。这个是第三发光地，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第四个宴会地，救护一切众生威德吉祥夜神。这宴会地哈，跟南圣地，尤其宴会地哦，它的经文内容很多，一卷多，都在解释这个宴会地啊，所以要蛮细心去了解它的脉络，它跟前面的又不一样。因为前面的时候我们讲，照理讲修行应该是先发心后得法嘛，啊，然后第三地也是先发心后得法，到吉祥夜神的时候，那个诵经的时候，你不能糊里糊涂就过去了。它的经文内容居然是先得法后发心，你要看到它的那个修行过程呢，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过程是这样子走来，但是中间的变化要会看啊。所以在这个善财童子见到这位夜神的时候，渐进之问啊，那这个渐进之问当中呢，也是很殊胜啊。这位善知识看到善财的时候呢，还没有等到善财呢问，还没有问的时候，他先做一个动作，善财跟善知识之间的那种两个之间的相应。善财童子呢才出现的时候，善知识呢马上就做一个动作，叫做现光加持。这个夜神呢还看到善财呢，就现光加持。而且现的光是从哪里放光呢？ 没见光、哦、善财童子呢看到这个善知识他眉间放光，而这个善知识呢他眉间放光，他不是眉间放光就去造善财，我们想大概是这样，那你去看经文又不是这样，他这个眉间放光啊，这个光明先普照世间，所有的世间啊，这你看他的卷缩自在啊，这个光先去外面照了这个整个世间啊，三千大千世界先照了世间以后，照完世间以后才回到善财的顶，眉间入善财的顶，然后入善财的顶的时候呢，从顶上然后充满善财的全身，现光加持，所以啊，即此一光就只是放光了、啊，已经为善财顿示法界全体，法界全体呢就已经显现出来，因为他去照世间一周嘛，然后善财要跟着这些光去看啊，所以法界全体他已经看，然后法界全体看了以后，他居然是回到善财的身上，就是全部善财都能接受，所以他呢蒙光获益啊。善财就受光明所照耀的时候，他就马上得到三昧，极清净圆满三昧，得到三昧，然后呢就能够看到这个善知识在所有尘刹当中，在所有的五道九类当中怎么样子的度化众生，所以光明当中有境界的。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些光明，有这些说法呢？因为这一个善知识是菩萨大愿力啊，就度化众生，善财呢得到这样子的利益以后，就才开始生敬忌赞啊，赞叹善知识，然后来请问善知识的云何行菩萨行修菩萨道。那么这个善知识呢，要受集法门的时候，他先说，我为什么要先给你放光照呢？因为这个法门啊很深，很难说，很难说。那为什么很深呢？这个法门是住普贤菩萨行者的境界，这普贤菩萨行者的境界是非常的深。我看到这样子的文的时候，才想到我们平常在诵普贤十大愿王啊，每天早课也在念，一则礼敬诸佛，二则称赞如来，三则广修供养啊，然后也甚至送那个最后的普贤行愿品，就是华严的种种结论啊，然后讲到虚空界境、众生界境、众生业境、众生，那这个整个的内容哈、啊，如果没有透过我们前面对这个法的解证入的话，其实它真正的深度我们是没有去感受到的。就是说他的那个普贤菩萨的那个普贤境界是怎么样子的，要从前面的这些东西，不能三言两语就把它解决掉的、啊、对不对？他叹深，他说这个普贤菩萨的境界，得到这个解脱法的境界是很深的，很难说的，但是呢他会成佛威神之力，所以呢他还是跟善财开示。那开示当中当然有长行，有寄送，寄送当中呢他就先达得法九境啊，正达得法九境，然后后面呢后面再发心九境。所以我们看到吉祥夜神先回答得法，再讲发心，倒过来说的哈。然后得法九境里面呢就讲到他什么时候得法呢，他说从现在开始算，过佛刹即微尘数劫，有一个劫叫做五苟圆满，然后有那个劫，那个劫当中不是只有五百佛出世咯，是有须弥山微尘数如来出现，那这么多如来出现当中，那个第一尊佛叫做普智宝焰吉祥威德王，他出现世间教化众生，那个时候这个夜神呢，他当时是转轮王的王女，那转轮王的名字我们没有写哈，他这个经文你自己去对照哈，就是毗卢遮那宝莲花藏，那转轮王的王妃呢叫做具足圆满吉祥涅，然后呢这个王女叫做普喜吉祥莲花眼。就是王女，就是他讲他在这一个劫当中，这个五苟圆满劫当中，他是转轮王的王女， 那个时候啊，这尊佛就是无量的如来出现。那第一尊佛出现的时候呢，他当王女，但是那个时候有善友，那个善友是谁呢？善友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呢，他放光来照这一个，不是只有这一个王女而已，他照这个整个城市。那为什么普贤菩萨他要放光照整个城市？在经文里面前面有一大段的文哈，是来讲，就是那个时候这个节五苟圆满节的时候，本来是很殊胜的，福报很大，地上呢都有很多的这个食物自然出生，但是呢，众生呢，因为这种殊胜的因缘里面呢，开始有嫉妒分别，然后觉得我长得比较漂亮，你长得比较不好，我福报比较多，你福报比较差，彼此互相有争斗的事情起，所以变成简洁，变成互相的回辱，这是一个因缘。而在这种简洁当中，很殊胜的是一个不好的时节，但是居然有须弥山即微尘如来出现，这是很特殊的，就是简洁里面有这么多如来出现，那就是表示这时候佛非常的慈悲啊，在简洁里面出现。那那个时候呢，众生呢就是高低哈分别心很大的时候，那佛出现，普贤菩萨也为了要度化众生，所以你很庄严，是不是？你很庄严了，所以你会瞧不起别人。那普贤菩萨就现那个相，比那个最庄严的人还庄严，大家说哇，这是什么人呢、啊？怎么比我们还殊胜还庄严？大家就叹为稀有。那那个时候呢，这个王女啊，这个王女看到普贤菩萨的时候，是她的发心啊。她当时她看到普贤菩萨的时候呢，她就发愿，发愿，她说我看到这尊菩萨这么光明，然后声音又这么美妙，我希望我将来跟这尊菩萨一样，也一样的威仪，一样的庄严，一样的光明，愿我所在的地方跟这个善知识呢永远长离不舍不舍。所以他就发这样子的愿，他不是发菩提心哦，他是发这样子的愿哈。那发这样子的心的时候呢，那这个普贤菩萨就引导他去见这尊佛。那见了佛的时候呢，佛就跟他说法，然后他就这个王女就得了十千三昧门，十千三昧门。那得了十千三昧门的时候，也同时就得了这个解脱，叫做普现一切世间调伏众生解脱门。所以我们刚才讲说，他见到普贤菩萨的时候，他发愿跟普贤菩萨同愿同处同德，同庄严。他不是发菩提心，为什么讲他不是在普贤菩萨那里发菩提心？因为这是德法。他早就发心了，发心在后面讲的，他当时早就已经发心。那因为他已经在之前的时间他发心，他在这个地方呢跟普贤菩萨的结合之后，普贤菩萨带他去见佛，佛跟他说法，他得了十千三昧门，然后他得了这个解脱门的时候，得了这个解脱门，他才告诉这个善财童子，他说我当时见佛以后，佛为我说法，我得定得解脱门，那个是我得法的时间。我在这一个佛刹即微尘数劫之前呢，十大劫发心之时，就是得法之前的十大劫。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没有说他是什么样子的身份，他只是说他那个的时候呢，碰到普贤菩萨。那个时候没有佛出世，是如来以法，所以只有佛的塑像。那个时候普贤菩萨呢教他修补如来莲花座上的座像，就是佛像。那他修补了以后又把它彩画，彩画完了以后又把它庄严，庄严以后做了一件事情，发菩提心。那从那个时候发菩提心之后的时节，就再来他变成轮王女，然后又碰到普贤菩萨，然后普贤菩萨带他得法。所以经文其实应该先讲普相，再讲王女。我现在上面写一哈，我们经文的顺序是先王女，然后普相，但是修行的次第应该是先普相，然后再变王女。因为他说过此前十劫嘛，那个时候他发心了。那为什么他要先说这样？ 先说这个次第要先说得法，不像前面一样。那清凉国师说，因为要告诉我们说，他能够见到这个佛，他就能得三昧，然后就得到这解脱门，告诉我们前面就已经有修因了。这个得法不是突然得法的，哦，就是得法不是没有因的啦。我们今天要得到解脱，我们今天要得到往生西方的这个结果，那个是果，那个果你一定要有因，那因是在之前就要修的。所以你只讲得法不讲发心不行，所以把前面的发心也讲出来。所以发心的时候呢，是得法前的十大劫。十大劫看一下讲义啊，这清凉国师啊，他是讲，你看他的这个善友，从发心到得法，他的善友都是谁呢？普贤菩萨啊。所以清凉国师啊，他就是讲这里面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一为善友不断良言，就是只要他自己真正的善知识，他一定负责到底。那这种负责到底是生生世世的，你只要可以得度的时候呢，他马上就进来了。所以一为善友不为良言。第二个，他说修因虽微，大心所导，那他只是修补如来以法的故坏佛像，是这么小的微。那我说我们也造佛像，我们现在哈东宁大佛哈，我们也去随喜啊，我们也做这个功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发心得法啊？有没有这样子的程序内容？你要看是不是大心所导。所以他修复以后装饰，装饰以后呢，发菩提心，大心所导。所以这个大心所导比较重要，成功深广。那也显哦，修故过造心。说清凉国师的意思来说，大家都是喜新厌旧啊。告诉我们佛像哈，佛像啊，修故过造心啊，奈何后辈啊，故坏金像视之灭如今天尤其厉害，反正佛像一印就一千张啊，故坏啊，就故意啊，就把它呢不够尊重，视之灭，灭是轻视啊，轻视的啊，贵欲创新，再印就有了，再刻就有了，哦，这样不忍就惯了。就是不喜欢这些旧的原有的啊，就是喜欢新的，他就是奈何啊，奈何。就是清凉国师告诉我们，看这个吉祥夜神哦，他发心之时是修补佛像，那我们要学习。所以这个是到最后结会古今哦，就是当时他是轮王女啊，轮王女。那轮王是谁呢？轮王是后来的弥勒菩萨。那个王妃是谁呢？王妃是后面的极静音夜神。所以他的这个善知识哈，我们讲来头来历都很殊胜啊。啊，他这里面除了讲得法发心之外，他另外又讲静智，就修行静智。那修行静智里面就是讲，从他五苟圆满劫哈，就是最头先的那一个劫开始修以后，得法之后，得了解脱门之后，还要不要修呢？就发心之后要修，修要得法，得法之后要不要修？得法之后要静智，要静智。所以呢，又在须弥山极微尘数佛，他都呢在这么多的佛里面，他都在那里修行啊。特别在长行里面，他特别举了大光劫里面有500佛出现，然后他解了十个佛的名号。那当然这个十个佛的时候呢，他做了很多的身份啊，说有可能是夜神，有可能是轮王，有可能长者女乃至于妓女，他都见佛闻法供养受持。然后不止这个这些劫，总显诸劫里面呢，一切如来他都清净供养。这个是在长行。然后在寄送里面，寄送当中刚好跟长行相反。长行的地方呢，这个就前面的得法久净讲的比较多哈，修行净智讲的比较少。那寄送里面就是广诵净智，广诵净智里面呢就说了114尊佛，而且还是略举，因为事实上它中间是须弥山微尘数的如来啊，在寄送里面列了114尊佛啊，这114尊佛呢都有表法表那个位置，不能再去配了啊，再去配的时候我们的智力没有办法圆了啊。主要是说这一尊 夜神呢、啊，他告诉善财童子的时候，是说明他的发心。啊，十劫以后呢，他得法，得法之后他静止修行，这个是第四吉祥夜神哈、啊。然后我们今天要讲到第五的具足功德集经因海夜神，也是在这个菩提场。那为什么也是在菩提场呢？因为这个集经印海夜神的前身跟这个吉祥夜神四地菩萨，四地菩萨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其实曾经有一生两个是母女关系嘛、哦、他是轮王女，他是王女嘛，这两个的关系，我们在讲说二地跟初地，然后五地跟四地之间的关系。所以轮回、哦、业障很重的时候，一些冤亲债主老是在那端聚集在一起、啊、修行的时候有缘的这些善知识也会都一直在旁边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五帝跟四帝之间其实曾经有一生的时候他们之间是母女的关系、啊、所以他讲去此不远，也因此四帝的菩萨他指导夜神，他说你去见这个吉经经夜神五帝菩萨，那是曾经他的母后、啊、这是龙王妃嘛，所以他经文里面也讲去此不远、啊、然后这个善财童子呢也依教去求，就接受四地菩萨的教导以后，他就要进入到这个第五地的时候，那他念前有教的时候呢，在经文里面有讲、啊、讲到善财童子他得到四地菩萨的教导以后，他还没有见到五地菩萨的时候，他念前有教的时候他就得到法门。他得什么法门呢？他得十千三昧门。那十千三昧门是什么？我们现在是讲善财从四地菩萨那桩教完以后，他要进入五地。那经文里面说善财童子他要去求后有的当中，依教去求当中，他得了十千三昧门。这十千三昧门是吉祥夜神他当王女的时候，普贤菩萨叫他去见佛的时候，他见佛就得到十千三昧门，这是吉祥夜神得的十千三昧门。善财童子要进入五帝的时候，他得的是什么？十千三昧门。这里面在说什么？又在印证说善财童子参完一个善知识以后，他的法门他就拿走了，就证悟了。所以他参三帝就要到四帝的时候，他三帝的法门他就得到，他就有三帝的功力跟正位了。然后在经文里面，他在这个从四地进入五地的当中，啊，要去求后有的时候呢，他说善财童子得了十千三昧门，啊，这个我是特别说明一下。那么这一个夜神哈、啊，这个第五南圣地的具足功德集经因海主夜神，他得的解脱门是菩萨念念出生广大欢喜庄严解脱门。啊，就得到这个解脱门的名字。那光这一个名字，在这一位善知识所说的法、啊、所说法当中，全部就是这个解脱门的内容，就是出生庄严，出生福德，出生智慧，所以念念欢喜、嗯、这个他的解脱门就表示他得的法门了。啊，我们先讲广显业用，广显业用就是善财一见到这个善知识的时候，境界不一样了哈，程度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碰到人家的时候，要问人家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像现在的记者哈，碰到人家出事的时候就问他说你有什么感想，人家已经很痛苦了，你要问人家你有什么感想。所以那个一问话是你的程度啊，回答是也是你的修养。那我们看善财童子他进入到五帝的时候，他一来的时候他要问，他问的时候呢，他怎么问都是有问答的。他问的时候，他问这位善知识的时候，他说你这个解脱门你在这，他说大圣此解脱门，你看他怎么问啊，我们要学啊。等一下我们门出去了，我们就开始问这个问题啊。他说此解脱门为何事业，行何境界，修何方便，作何观察，这个问题一次连续哦，这个文字是一串下来的，中间没有，我没有把它拆开来啊、哦。就是他说大圣此解脱门为何事业，行何境界，修何方便，作何观察。 就是这样子的问题啊，全部问到很重点。然后这个夜神呢就开始要回答这四个问题。那我们要知道人家问什么答什么，问跟答要相契合。他问一问呢，问了这个四个问题，如果善财问我们这四个问题的时候，说大善持谢脱门，为何思业，行何计戒，修何方便，作何观察，我们会怎么说啊？你说什么？你问的问题我都不知道，就忘记你在问什么了。这个你看，这个大圣的回答就是完全相在这四个问题来答，但是他不是照着他的次第答。他第一个问为何失业，但是大圣没有答为何失业，他是答起何方便，第二个才答为何失业，第三个答作何观察，第四个答行何境界。然后这个经文内容非常的多，我们光去要去对哈，你就要看到很用心很细心啊。那所以他这个因为是答案，所以答案也很重要啊。那要我们这四个哈，如果不会问的话，学佛的人你要最会问一个问题，你最近哈境界如何，那你要会答境界啊。不过世间读书人哈，牟中山这个一个国学家他就说，他说老年比境界，所以啊，我们不比财富，不比学问，要比境界。哎，我们现在要达境界，注意一下什么境界。现在说起何方便哦，所以这个经文内容其实非常好，而且很殊胜，大家自己要去看哦。啊，这个夜神就告诉他要怎么样来起方便呢？要用二十心，二十心哦。那前面的九心呢，发心要大智上求。后面的十一个心呢，大心下化，自己去对经文哈，因为时间已经即将到达哈。然后为何事业，事业很广啊，那事业做得很广啊，事业有四十二门，专门在度化众生，用四悉檀，四悉檀哈来度化众生，令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这是他的事业。那怎么样来用方便显事业呢？这点重要哦。你怎么样观察，怎么样来观察，然后使你运用方便，然后呢成就你的事业。那终于你要去做你的观察，你的眼睛在哪里，你是作何观察，观察才简单呢。观察夜神说，我常观察佛的圣用有十门，我心攀缘佛了，佛的圣用，佛的殊胜，然后常观察菩萨的境界。所以心都在哪里？心都在佛菩萨，心不在孙子，心不在金元宝，心在观察佛菩萨，对，很扼要哈。然后行和境界以三十二门，三十二门里面十门说法，二十二门来用比喻说，那所有的境界都是他得的这个解脱门的境界，大喜解脱为境界。为什么他大喜解脱？为什么解脱大喜？因为这个境界，这个解脱门是乘法界性，所以这个的境界，人家问你境界如何，标准答案大喜解脱为境界。为什么大喜解脱？乘法界性，这个里面内容很多，然后下面有说明啊，得解脱的因啊是得到十度啊，用十度来得这个解脱。然后下面说了法之后呢，有讲发心究竟，究竟的里面呢就问这个善知识，你发菩提心多久了啊？得到这样子的功德殊胜，有长行，有寄送啊，寄送。长行当中哈，第一个夜神告诉善财，他说我呢发心的时候是先在于刹海中发心修行啊。那于刹海中发心修行，于刹海有很多哦，他先说第一个，因为发心是最初嘛。那在这个于刹海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刹海，我在第一个普照光床劫，这个普照光床劫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发心，我那个时候是当菩提神，菩提神啊。那我在这一尊第一尊佛的这个地方发菩提心，然后次第后面的九佛，他都经文里面有列出来，就是从第一个发心的佛以后的那九尊佛， 那第一尊佛的时候他当菩提树神，次第的九佛的时候他都是主业神，那么他从发心以后他就一直修行供养，然后成就他的修行。那这个九佛完了以后他没有再列下去，他说之后有多少佛，有十佛刹威尘如来，在第一个普照光床劫当中有十佛刹威尘如来，他在这里面从发心一直到修行都清净多少十佛刹威尘如来，那个时候他有各种身份，天龙八部他都有啊，经文里面有说。那这个还是在第一普照光床劫中他就供养的十佛刹威尘如来，这是只有一个劫哦。那还有多少劫？刹尘劫，有没有？刹尘劫中修行，所以一劫里面前面的普照光床劫已经有十佛刹威尘如来，后面的余刹海的修行多少佛，就是讲深广之眼，那这是讲余刹海。那现在要拉回来最近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因为那个是发心。那得法呢？得法是在娑婆世界修行得法，我们要把它哈拉回来。各位看一下黑板，第一尊春和夜神的时候，从发心到得法是八十一须弥山为神数劫，然后度过万劫这样。然后呢，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是十劫，那在这个地方也是十劫。啊，发心得法十劫，到极静海夜神的时候，比这个长时间还长。他从第一劫的第一佛，十佛刹威尘如来的第一佛，他发心，然后经过十佛刹威尘数如来，然后呢，再经过余刹海劫，然后最后得法的时候是在本师，啊，贤劫释迦牟尼佛。那释迦牟尼佛前面的三尊佛呢，他也有传世供养，然后到最后到本师。本师我们图画不下去了，只好往上拉啊。你们看那个科判呢，是因为他没办法再往下拉了，所以往上拉上去，然后到本师的时候才得到这个解脱门。所以他从发心到得解脱门中间立的时间有多长，就是要说明这个修行啊不容易啊，发心的深远时间要多久啊。那得到这个解脱门，那得这个解脱门，你说花的时间那么长，有什么殊胜？那他殊胜里面就得实不可说佛刹威尘数的法界安利海。他在这个不可说佛刹威尘数法界安利海里面，他都可以进去。我们现在门都关起来了，进不去。他不是进一个法界安利海啊，他这个这么多的法界威尘数的法界安利海里面，他都可以进去。然后进去以后呢，他都可以看到这些安利海里面的种种的辗转的生系哈，这个安利海当中的种种的境界，他讲出两个哈。第一个，他可以睹佛神变，声往听受，就是他在这个十不可说佛刹威尘数的安利海当中，他可以看到佛的神变，然后他都可以亲临道场。那佛的神变在什么地方神变呢？他在讲刹海中尘，尘中之刹，刹中之佛，这是三重啊，就是前面的十不可说佛刹威尘数法界安利海的刹海里面的每一个尘微尘，每一个微尘他都可以进去，进去到这个直格，我都念不完了，法界安利海里面的尘。那进到这个城里面，那个城你看是一微城，城里面有十不可说佛刹微城数的诸佛国度，每一个城，每一个微城，每一粒的微城，每一个微城里面都有十不可说佛刹微城数的佛国度，所以是城中之刹，它就城里面的国度它都进去了。那国度里面呢，一一国度皆有如来坐道场，成正觉，转法轮，现神变，刹中之佛，他都进去，亲戚到那里往听经。所以你到哪里去听经？你说我到刹海中之城，城中之刹，刹中之佛进去听经。他为什么能这样？因为他得到这个解脱门。那听经当中他看到种种的变化，如来的大神通，如来的大神通，我们刚刚讲毛孔当中要讲极静音海主业神的毛孔， 就是在这地方所出现的，所以夜神呢，他的可以进入到这些城里面的刹，刹里面的佛，佛里面的毛孔，种种的神变说法，最主要他在说法，说法当中说什么法？转法轮，下面那十重哦，都是在佛的毛孔中里面说法的，啊，这是佛灵都是在刹海之城的，那些城呢，都是刚才的法界安利海，你他靠对我地买不？啊，所以他听到所说的什么法呢？他说他都进入，那这个都是他解脱门的庄严境界，他解脱门的内容。然后善财听到这个，他讲到这个，不像我们一样哈，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他都进入了，善财都进入了，所以他都进入了。你看他的在毛孔里面转大法轮里面，那个法轮不是只有一个法门哈，一法门中悟解一切修多罗云，一修多罗中悟解一切法海。一一法海中误解一切法品，一一法品中误解一切法云，一一法云中误解一切法流。然后你不要一直误解下去，它下面有一一法流中出生一切法哀要海，所以误解跟出生不一样哦，不一样哈。然后他说，一一法爱中法哀要海中出生一切第一地中出生一切三昧海，一三昧海得一切见佛海，所以我们将来往生西方。成就念佛三昧，能够见到一切见佛海，从这个地方开显出去啊，一切见佛海啊，你说，然后一见佛海得一切智光海，见佛就可以开智慧，然后智光海到这地方结束了吗？还没啊。他说哈，十条哈，要广显很难说，他把是广显这最后的第十条，但广第十的功用无量无边，所以广显的第十一见佛海得一切智光海，然后知道这个过去的因地之行、因地之位、因地之作用，然后知道果之三世，这个是经文里面有广显这个智光海的内容，然后告诉我们说他只广显这一条，前面的九条呢他都没有广显，所以呢他都能够悉得知见，甚深证悟啊，这个到最后还有寄送。所以我们本来这一堂课应该是讲十地十个夜神，第一个准备来不及，第二个可能大家听到五地都已经不知道深入到什么地方是，但是再怎么说我们把它把科范说过去的时候要以一个心理哈，就是我们怎么有这样子的福报，这样子的因缘碰到这样子的解脱法门的境界，其因不失啊，他这里面都一直在告诉我们，从发心的因缘一直到得法当中，都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要看到所有祖师大德他们怎么能够把这些法门的这些重点提出来。所以汉山大师他说哈，在这个光检这十地当中，他说在这里面的解脱门里面，他是显重重。无尽微细甚深法界大用，我们现在不是入法界吗？证入法界吗？证入法界不是平面性的，证入法界是过去无始未来无终，整个全体法界大众大用都是在里面根深用广。所以五地菩萨从初地到五地菩萨，我们如果看在解的时候，在解的这个是圣的五帝的这个夜神所讲他的解脱轮境界，但是在修因的解当中，修因的解里面，在十地品里面讲到这个五帝菩萨的时候，他是讲入俗来修四心坛，随顺众生度化众生的，所以这寂静因海夜神他所说的内容特别广特别多，而且特别讲到他的四悉檀的方便善巧作用，不离菩提心。那么这个呢，我们本来在这个五地菩萨的入世善巧舍身，我们要跟各位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哈，雪浪洪恩，也就是汉山大师的同门师兄弟啊，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但是时间到了，我想我们下次再说补这一次的公案哈，阿弥陀佛。